强，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30号，刚刚呢回到了加州，回到加州呢就从今天开始起呢恢复我们的这个录播节目，也就是我在外面出差呢有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呢尽管呢白天很忙，晚上呢我都基本上可以抽出时间呢在美东时间9点呢给大家呢做了我的直播节目。那么有的朋友呢喜欢直播节目，也有很多朋友呢更接受我的录播节目，他们都问我录播节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那么我回到加州以后，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室呢，录播节目就从今天开始起就给大家恢复了。那么每天呢仍然是保证过去的每天给大家出一集录播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谈什么呢？今天的节目主要是跟大家谈，我看到啊，就是世卫组织专门出具了对中国这个武汉病毒、武汉疫情爆发呢，给他出具了一个专家调查团调查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讲我们大家绝对是知道，这个专家团他在没出具报告之前啊，我们基本上就知道他们这个报告会出具一个什么样的报告了。因为世卫组织谭德赛早就是被中共收编的嘛，谭书记嘛，谭书记肯定是按照中共的要求去安排专家团去调查，然后这个调查团出具的这个结果就是中共的专家所撰写的报告，也就是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向全球去广播的。他这个报告里面所有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跟中共很无辜，也就是不是中共的责任，责任很可能是其他来源，要么是美军开军运会带到了武汉，要么什么，要么就来自于动物，能够赖到蝙蝠头上吗？反正骨子里啊，蝙蝠啊，他们又不会开口说话。你就看世卫这个调查报告，他这个调查报告里面主要的要点是什么？他这个主要要点就是那么几项。第一项就认为最有可能这个病毒啊，病毒的来源啊，最有可能是来自于蝙蝠，经过中间雇主最终呢传给了人类，也就是来源呢肯定跟蝙蝠有关，这是呢他这个报告里面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蝙蝠很可能不是通过一个中间转嫁物以后转嫁给人类，而是蝙蝠直接就是传给人类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大，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就是除了蝙蝠之外还有两样这个动物呢，它的这个可疑性很大，一个是水貂，第二个是猫，也就是说你家养猫就有可能猫就传染给这个病毒给你了。那么大家知道很多家庭都喜爱养猫啊，那些把猫作为宠物的家庭很可能你这个病毒就来自于你们家猫，这就是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那么第四项他斩钉截铁说了这么一个要点，就是说最不可能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本来是最大的嫌疑对象就是武汉的实验室，但是他们说最不可能是来自于武汉的实验室。你看这就是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世卫组织的报告还给他附加了他们的理由，说是这个理由是在2019年12月之前呢，没有任何实验室有发生过类似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武汉病毒，也就是这个病毒在2019年12月之前没有任何这种病毒在全球有任何地方出现过，因此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的实验室不科学，也就是说武汉实验室肯定是排除嫌疑了，这就是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同时呢，世卫组织呢还为武汉的实验室洗地，给出报告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认为武汉的实验室啊，它防护病毒啊，它这个防护的功能啊做得非常好，这个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不慎泄露这个可能性啊几乎是没有，也就是按照世卫组织这个报告，首先是排除整个病毒跟中共的武汉实验室有任何关系，不但是实验室不可能有这样的病毒产生，而且即使是有这个病毒，他们防护的功能非常强大，防护的非常好，不可能从实验室里面不慎走漏的。排除武汉实验室这个病毒来源的可能性之外，他们明确就讲过最不可能来自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嘛，那么最有可能是赖到动物头上，除了蝙蝠是最大的嫌疑物之外，那么水貂和猫也是这个传染这个病毒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根据世卫组织这个报告向全世界一摆出来以后，也就是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嘛，所以说你看中共现在嘴硬得很啊，除了世卫组织发出这个报告受到全球一片哗然的质疑之外，中共现在就不断地要求世卫组织去调查所有参加军运会各国运动员，尤其是美军运动员他们的身体状况，给出他们的身体指标，要调查他们的身体指标跟他们参加军运会的时候是否把病毒从美国和从其他国家带到武汉，要查这个里面的根据来源，这就是中国现在提出他们的理由。也就是本来从中国 爆发的由中国扩散到全球的一个明摆的事实，明摆的这个武汉病毒，现在给世卫组织出了这个报告以后，跟武汉实验室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最多是来自于动物，来自于蝙蝠，来自于水貂和猫，还有一个很大的嫌疑就是军会，参加军会里面所有国外的运动员，尤其是美军运动员，他们把这个病毒带到中国的可能性最大，这就是世卫组织他给出的报告啊。所以你觉得世卫组织做出这种报告，你觉得还会有什么悬念吗？不做这个报告，你来写这个报告，你也会这样写啊。只要是按照中共要求写的报告，100%是这个结果啊。这不就是新华社的稿子吗？这不就是中国专家所写出的学术报告吗？这个学术报告肯定是最终的这个病毒来源，中国很无辜啊，中国的实验室很无辜啊，跟中国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跟中国的武汉实验室也没有任何关系。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于动物的传染，而动物我们没办法克服嘛，谁知道蝙蝠什么时候会把病毒传到给人类啊？而恰巧就是这个蝙蝠的病毒通过第三方或者直接传给人类，而中招的恰好是武汉人，所以说武汉就这么给你们背上了锅啊。完全有可能是你美军运动员带到武汉的，你们参加军运会之后，你们带过来感染上了武汉也是可能的，所以说中共现在理直气壮啊，这个病毒的来源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世卫组织报告都已经讲了，所以说你们不要再对中国说三道四，我大中华我天朝的这个威仪是绝不可欺的，所以你们不要动不动指责天朝。那么世卫组织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全球怎么反应啊？绝大部分的西方专家就看到就觉得非常的荒唐啊，你世卫组织能给出这么一个这么低端的报告，小学生去写也不会写出那么没有科学根据的报告，凭什么证明这是蝙蝠它就传染给人类呢？水貂和猫是里面最大的传染源，拿什么证据来证明蝙蝠也好，水貂也好，猫也好，它们身上就已经存在着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菌，而且这个病菌已经传给了人类呢？怎么就恰好是传染给了武汉，而且在武汉集中爆发了呢？所以说对这些疑点啊，这个世卫组织是没办法去解释的，中共更不会去解释，中共就拿出世卫组织来垫背，中共他任何理由就是由世卫组织有权威专家已经给出了报告，因此你们不要对中国说三道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卫组织的报告是中共和世卫组织虚假宣传运动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我们要离开世卫组织的原因。蓬佩奥就明确说，美国之所以中断跟世卫组织的合作，决定停止给世卫组织的经费，要退出世卫组织，就是明确认识到世卫组织就是跟中共沆瀣一气的，世卫组织就是为中共在全球世界卫生这个平台上的一个代言人。谭德赛他跟习近平的合作就是帮助习近平在关键的数据上隐瞒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传递的这个结果，隐瞒了武汉实验室爆发这个病菌里面最大的来源的可能，同时武汉病毒所实际上是整个这个病毒传染给全球带来灾难的根源，而这个根源美国是绝对有情报来源的，因此 WHO 就是世卫组织，它实际上是中共的同谋。这就是蓬佩奥对谭德赛对世卫组织的报告对中共给出的一针见血的结论。所以说为什么蓬佩奥能给出这样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蓬佩奥担任过美国中情局局长，在美国中情局掌握的全球各种重大情报来源中，蓬佩奥就完全能够根据美国情报专家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更何况中情局有绝对的证据能证明这个 COVID-19 就是武汉病毒的来源，就是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他们那里泄露出来的。至于这个病毒的毒菌究竟是人为培训、人为制造、人为故意扩散，还是不慎走漏，这个呢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但是蓬佩奥就明确认定，这个病毒的来源跟中共有100%的关系，而不是世卫组织把中国撇得干干净净。在这个方面来讲，美国很多专家、很多科学家呢，都是为中共洗地的。有名的就是川普一直重用的这个美国病毒学家、传染病学家叫福奇，也就是福奇这个家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险恶、非常无耻的人。福奇本人是以病毒专家的身份站在前台，实际上福奇背后的老板就是奥巴马、就是拜登、就是比尔盖茨、就是索罗斯，他只不过是为民主党卖命的一条狗。福奇这个家伙相当的无耻，他呢不断地在整个这个病毒爆发以后给川普吃了很多挫折，让川普呢吃了很多苍蝇，同时呢福奇呢最终还把这个祸呢嫁祸到川普头上，到今天他还仍然指责川普，说川普是整个病毒流传到美国以后执行不力、控制不力最主要的责任者。所以说川普很恼火啊，川普就在这两天专门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发表了声明，在这个声明上 川普就明确针对福奇，就严厉的怼了福奇。他就说，福奇你这个家伙，在当初这个疫情刚刚爆发时候，你不同意禁航，你说绝对不能禁航，是我及时采取了行动，关闭了美国的港口，关闭了跟中国的通航，接回了美国的侨民，是我冒着风险来做这件事，你福奇不是反对的吗？如果是我不做这件事，你会认为所有这个病菌传到美国，中国传过来都是你总统完全没有控制，不是因为你反对禁航，而我偏偏冒险禁了航吗？如果不是我一再发展这个疫苗，一再扩大这个疫苗的研制，我9个月就拿出了疫苗，要等待着你福奇去批准，等到你美国国家的防疫中心 CDC 去批准，你们可以讲说几年也研制不出来。是我花了大量的价钱去购买的这些疫苗，给美国人免费注射以后，开始这个疫情得到了这个控制，不然早就泛滥了。指望着你这个货让你们去研究，你们没有个3-5年，你们能研究出来吗？按照你们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现在都得住在地下室里面。你昨天还好意思在 CNN 上面为疫苗的成功给你自己邀功，你在疫苗上做过什么贡献啊？这个疫苗不是我推广，我拿出经费，我要求这个疫苗在几个月内就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就试验成功，要推广的话，按照你的标准来讲的话，不是要弄个3-5年吗？而且你当时动不动建议我不要戴口罩，说是戴口�罩没有用，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戴2-3层口罩，你说戴口罩越多越好，现在你戴着2-3层口罩，你究竟是戴给谁看的呢？你不是说打过疫苗以后你身体就健康了，就不用戴口罩了吗？你不是自己带头注射了疫苗吗？注射完疫苗你为什么还戴2-3层口罩呢？这就是川普怼了福奇，因为福奇这个家伙坏透了。福奇这个人他一直是利用川普的，在疫情刚刚开始之后，他给川普上了很多烂药，给川普治了很多恶招，然后他喂了那么多苍蝇给川普呢，川普就上了很多当。当然川普没有完全听他的，比方说禁航这个问题，他反对禁航，但是川普仍然是关闭了航线的。如果川普听他的话，那么这个疫情会更快的扩散到美国的。到了现在，在川普执政的时候，福奇一再强调要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啊，要戴好口罩啊，这个疫苗不管用啊，这个疫情很厉害啊，这个学校要关闭啊，商业要关闭啊。结果拜登一执政，马上福奇就变了一个脸，就变成了商业可以不关闭了，学校可以不关闭了，口罩无所谓，戴不戴了，疫苗已经非常成功了。也就是说，现在福奇就不断地号召大家去打疫苗。在今年3月14号，他福奇参加福克斯周日新闻这个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还表示这个疫苗大家都可以种，只是呢，现在很多人呢，他还有很多犹豫的心理，不敢接种。他说这个应当呢，川普总统带头，他知道川普这个人号召力非常强，他说川普总统应该带头参加疫苗接种运动。如果川普亲自这样去做，那么共和党的选民和大部分支持川普总统的人都会呢，在这个示范作用下，大家都会去接种。他说川普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如果他出来鼓励大家接种的话，那么川普支持者没有哪一个会不接种。好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福奇这个老贼他要川普出来了，你怎么不叫拜登来带头接种呢？怎么不叫南希·普罗奇来带头接种？怎么不叫你的组织奥巴马、索罗斯、比尔·盖茨来带头接种，来带动大家？哦，这时候你想到川普了，你强行推销疫苗之后，你觉得川普有号召力了，川普会上你这个当吗？所以说呢，这个福奇呢是坏透了。对福奇的总统表现，美国共和党有很多议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叫兰德·保罗，他和安东尼·福奇就人们注射疫苗后是否还要需要继续戴口罩，在这个电视上面发表了激烈的争执。当时兰德·保罗就质问福奇，你不是说注射疫苗就有用了吗？你本人不是注射过了吗？你注射完了以后，你为什么你还要戴2个口罩？你戴给谁看？你装给谁看？也就是说，兰德·保罗根本不相信福奇讲的那句话。那么福奇毫无疑问来讲，也就是不断地去欺骗川普，然后在拜登上台以后又迎合民主党的政策，因为福奇的老板背后就是奥巴马，就是比尔盖茨，就是索罗斯嘛，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川普的选举，砸掉川普的大选，然后呢扶持拜登。拜登又没有个本事，你扶持拜登有什么用呢？拜登现在的支持率，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拜登的支持率只有11%啊。这是美国那么多人总统里面，美国自建国以来所有总统里面的支持率最低最低的，11%还有什么支持率呢？美国有史以来哪一个总统他的支持率只有10%几呢？你别说当总统了，你就是当个饭桶，你的支持率也不可能那么低嘛。拜登他自己知不知道他支持率那么低呢？他动不动说有8500万人投票支持他，在哪里呢？你看到那个他支持的那8500万人在地下室和在坟墓里面还在哪里呢？所以说拜登心里面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没有支持率，他这个总统是怎么当上的他心里面清楚得很。那么到了目前这个情况下，他只能是采取各种刺激方案了，跟富人征税了。 所以说拜登将会在明天，按照媒体报道，就是三月底拜登会推出一项价值达到3万亿美元的方案。这个3万亿美元的方案呢，大部分是用于美国的基础建设，就是基建啊、清洁能源啊、教育人力基础设施，也就是拜登呢要投入一个巨大的巨额建设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如果实施，那么它的资金来源就会给富人和公司加税，而且这种加税的幅度是会达到自1990年以来最大的加税措施，对美国的公司和富人都对他们大幅度的增税，因为没有你们的税收，怎么去完成这3万亿的巨大的一个美国基建方案呢？你听上去好像基建方案是改变美国的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个里面夹带了大多数的是民主党人的私货，这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1.9万亿这个舆情纾困方案，也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为疫情纾困花1.9万亿，实际上这个1.9万亿真正用于疫情的，用在整个解决 COVID 的哪一天跟美国这个防疫有关的这个费用连10%都不到，也就是说打着这个疫情纾困的旗号，最终1.9万亿都给民主党夹带的各种私货，然后把这些大量的资金分配到民主党掌管的州，然后去弥补那些因为黑名贵安迪法打砸抢造成的社会的设施的破坏。那么这一次这个3万亿美元同样是这样，所以说共和党是绝对反对的，因为他知道你不是真正的用于基础建设的。基建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支持，美国任何一个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都认识到美国的基础建设太落后了，大量的公路的拥堵、机场的拥堵，然后码头和基础建设，这些高铁啊、轻轨啊，在美国可以讲公共交通建设非常非常的落后，所以说呢，基建呢是人人都支持的。那么基建上面究竟要花多少钱呢？按照拜登这次给出的这个方案呢，说是要花1万亿，这1万亿呢主要用于呢是修建道路、修建桥梁、恢复铁路和港口，然后加快电动汽车的充电站，升级美国的电网以及其他的各种电力设施，准备呢花1万亿。那么对于这1万亿花下去呢，绝大部分共和党也好民主党的议员也好，包括美国普通的民众呢，绝大部分是支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全球 GDP 第一的国家，美国庞大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实力，最后导致了美国的基础建设反而在全球上很落后，很多国家都超于美国啊，像高铁、轻轨这一项，别说是中国大陆，连台湾的轻轨、日本的新干线做的样样都比美国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众是支持搞基础建设的。那么这种基础建设不光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硬件、桥梁啊、道路啊、交通啊、高铁啊、机场啊，那么还有很多跟网络，也就是 5G 通讯，包括清洁能源以及未来高增长行业里面都需要发展。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推出的包括乡镇宽带，为基础的那些农民工人提供先进的培训，重建100万户经济适用房的住宅，这些方案呢都是得到美国民众支持的，也肯定能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议员呢一致支持的。只不过呢，拜登他们推行的这个3万亿的基础建设方案里面，名称很好听，但是里面夹带的私货很多。这个所谓的私货呢，也就是拜登在这个里面他夹带了大量的所谓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绿色支出。所谓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支出呢，大部分是给到了民主党或者是跟民主党有关的一些公司呢，让这些公司呢获得国家的补助，获得巨大的资金，这些资金最终高达4000亿美金。而拿到这些资金去开发的所谓防止气候变暖、配合气候条件变化的这些产业呢，实际上对美国没有任何用处，而恰恰扼杀了美国的传统的石油业，导致了美国有上百万的传统能源产业里面的工人大量的下岗，导致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输油管以及沿着输油管线里面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产业项目全部停摆。那么也就是你们去发展的所谓清洁能源，而这种能源根本就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嘛。休斯顿今年冬天爆发的这一场雪灾就导致了休斯顿绝大部分的城市，可以讲大部分城市都停电了，这个停电都是因为使用了新能源，而传统能源一旦被你们卡住，也就是传统能源不发展了，发展的新能源，而新能源到了关键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大规模的天灾人祸，那些极端的自然灾害面前之后，新能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了。你像风能，可以讲把风也全部冻住了，轮子都不转了，哪过来风能呢？ 而传统能源已经人类已经用了几百年，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嘛。哪怕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这么艰苦的战争状态，那些传统能源仍然是保证每一个家庭他们可以获得电、获得暖。如果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时候没有电、没有暖气，你让人们怎么去度过那个漫漫的寒夜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主党推行的这个绿色能源，它根本没有做到保险。至少你应当有双保险，就是说能用绿色能源时候就用，当绿色能源不能产生作用时候，应当让传统能源作为它的备胎，也就是让传统能源能够及时的启动，有双套能源系统。至少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肯定应该能做到啊。所以说呢，拜登他推出这个计划呢，现在共和党很多人呢就质疑他把清洁能源推上去以后把传统能源扼杀了。而且拜登的方案里面除了基建和清洁能源之外，他这个方案里面呢还有一个重点是加大对人力基础建设的投入。这个所谓人力基础建设的投入大部分都是搞到了有色人种，搞到了这个拜登希望扶持的那些妇女啊，那些变性人啊，那些跟他自己民主党所推行的这种极端的政策，包括那些吸毒的和因为犯罪然后需要矫正的，把这些钱都用在这些方面，什么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面的能力啊，实际上就是大量的钱用在这些行业上面，然后消耗了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而且拜登的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计划嘛，讲得很好听嘛，这些计划都包括他要支持带薪休假，延长今年年底到期的儿童税收的抵免，延长对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医保的支持，普及幼儿园学前班以及免费的社区大学，减轻少数族裔的学费，加大对幼童和养老的各种支持投入。那么这种话看上去就非常好听，这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属于拿国家大量的银子去扶持国家的这些低端人口，扶持国家里面那些低收入人群，扶持那些学龄前儿童和养老，这些可以讲这些计划推出来都是非常漂亮的，人人都知道这就是画的大饼，要钱呢，你要搞那么多社会主义项目要钱呢，钱从哪里来呢？这么多的这个资金支出谁来承担呢？承担来承担去就是美国的中产阶层在承担这个巨额的这个财产支出。最终民主党推出的政策就是对富人和各个公司里面提高他们的公司税，提高对富人的征税，而所谓对富人的征税恰好就是对美国的白领、对美国的中产、对美国中产收入的人征税。因为纯粹的巨富你征不到他的税，什么贝佐斯啊、扎克伯格啊、索罗斯啊、比尔盖茨啊，这类人他们作为顶级富豪，作为世界首富，他们很少能够纳到那么多税，因为他们早就把他们的财产划归为各种基金公司，用各种方式把他们的财产隐秘，而且用各种方式去冲抵他们给社会所要交收的税收。作为一个顶级富豪，他们给社会贡献的这个税收是远远不抵中产在自己财产上支出的比例的。我们就举例子嘛，比方说美国某一个富豪他有100亿美元的资产，100亿美元的资产按照你这个征税的政策，按照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财产早就用各种基金去把他这些资产隐秘藏匿了以后，最终他给社会能缴纳的这个税收连1%都不到，可能就能纳1亿的税都不到，也就是最多1%。这是对有百亿资产的这个美国富豪，他最终就是拿1亿。但是对中产呢，中产阶层可能你年收入只有40万或者是50万，但是按照拜登这个政策，你最终这个里面纳税可能要给到5万甚至到10万，也就要占到你自己总的收入、总的资产里面的10%到20%。而顶级富豪只要给1%，你一个中产反而要给10%，你觉得这个政策究竟是这个韭菜是收割到富豪头上还是收割到中产头上呢？美国这个国家有3亿人，美国这个国家的财富结构是典型的橄榄球，就是橄榄弧形，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顶级富豪那些非常富裕的人他占一头，那个极端穷的穷人非常厉害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穷人纳不起税的完全靠国家福利来支撑的也占一头，那么重大的所有这个比例最高的占到70%-80%的人都是他们的中间段，也就是这个橄榄球鼓出来那一段，这就是中产。而这一部分是维持社会、给社会贡献以及增加社会税收的最主要的人群，也就是拜登同样是盯上这些人，让这些人大把的拿钱，然后他才能完成他的3万亿的基建计划。所以说民主党上台你们支持他，支持的结果就是你自己要掏银子。 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是减税，给中产阶层减税，让你们少负担，减轻你们的税负，让你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优越，这是川普总统他推行的政策。而拜登来了以后马上就是加税，从富人到中产全部收税，穷人当然不用收税。而穷人呢，他没有减低穷人的比例，相反他扩大了穷人的范围。为什么？大把的非法移民都来了哇，这些非法移民不断地涌入美国，就是给美国增加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完全依赖于美国的福利，然后让富人们来养他们。这就是美国现在拜登和民主党推行的政策，不断地扩大穷人的这个比例，而又很难有办法去收到那些顶级富豪他们的税。那么最终就是美国的中产阶层，那些兢兢业业为美国工作，那些不断地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汗水，靠自己的智慧创造获得自己收入的那些中产阶层，他们不断地从他们口袋里面拿出钱来供养那些穷人。这就是美国的现状。这为什么是川普总统那么得人心？川普总统在美国所有的工薪阶层的人都支持川普，认为川普那种才是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川普才是在制造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才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川普才是保证美国所有的纳税人他们的利益。所以说这是川普获得人心的最主要的基础，而拜登就是不断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恰好不仅仅是支持川普的人在买单，支持拜登的人也在买单。当大量的支持拜登的人都在为他自己要不断地去增加税收而不断买单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从内心里面他们还会支持拜登、支持民主党吗？我相信拜登的政策这才两三个月啊，要如果再经过个一到两年的话，你觉得拜登他这个总统还扛得下去吗？所以说你不要看他推出那么多3万亿、5万亿的计划，最终这个计划是要有人买单的，而买单的人群恰恰也是投票的选民，这些选民会用自己的选票最终决定自己应该为谁来买单。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